师母，大家分到第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安静耶稣的怀抱。西门彼得三章讲的爱，二十一章也讲的爱，所以这一段是从爱开始，爱了结束。现在我们来看这条路。那道主的爱呢，是一面是这种比较的爱，那另一面呢，还有一个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当主耶稣为十二个门徒洗脚的时候，十二个说耶稣就洗完了，他们的脚码的脚，多码是多余的，不光洗马太的脚，马太是个税吏，不光是洗了约翰的脚或者雅各的脚，他们是雷，他常常打雷的。那么同时呢，他也洗了彼得的脚，那么主知道说将来彼得会在，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主没有等犹大离开场离场以后，他洗门徒的脚来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犹大还没有离开以前，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那包括什么？包括那位要把主耶稣出卖的人的脚。我想彼得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稍微提醒你一下，你读约翰福音呢，约翰他是晚年的时候写的，我们说过他的执事是古往的执事，所谓古往的执事就是说往破了他在迷惘。那么约翰呢，当初他打鱼的时候，他就是他那个主耶稣遇见他，他正在古往，所以呢主耶稣就呼召他。所以以后我们知道说约翰他总是做古往的工作。所以比方说在马太马可路加，他的重点如果是国度的话，那么约翰的重点是住在生命。那么马太马可路加住在历史的汉呢，除了历史之外还有加上历史，所以这个总是古往的工作。那马太马可 马太或者是彼得，他们也经过了很多地方，像约旦或者伯大尼，他们也在。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就是伯大尼是伯大尼，但是不是指说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乃是指的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彼得，知道我们晓得说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的福音，那么马可福音里也没有提到，所以这些地方好像你能够把它忽略掉，其实那一草一木。都是非常关键的一条路，所以呢，特别注意到这个约翰呢，有比方说有几个人是别的地方不大，像拿但叶，你看见的无花果树下的拿但叶。那么还有呢，像安德烈，这里面有两个人，约翰描写的特别生动，一个是彼得，慢否认主的。还有一个人就是犹大。那么我们知道说，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犹大是他们中间的财政部长，钱囊是在犹大手里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里的爱是爱仇敌的爱，这里的爱是爱一个人，结果这个人要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是这个人要了你，就怀疑是主的门徒。本来就是一个罪，就是个有名的罪人，也是主的门徒。多疑的多马还到底是主的，他们没有一个人要主的命，但这里有一个人，你爱他，结果他把你送上。那么这个人当然他的名字是叫做犹大。那么从约翰的记载啊，我想我们对于，难道说他不知道犹大要卖他？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答案在什么地方？你读马太、马可、路加，你找不到答案，还是什么？那我们普通祷告一个晚上有道理，因为我们不清楚。如果我们一分钟就清楚了神的旨意，我们不会用两分钟；两分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会用两个钟头。那我们比较笨， 我们不大容易明白这个意义，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祷告应，有的时候一个月，有的是半个月或者一个礼拜，那是呢我们祷告时间会长一点。但主耶稣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他明白这个旨意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明白这个旨意是一下子明白，他不需要一个晚上的。所以这就证明说，那一天晚上主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有一个晚上整夜的祷告神，有一个原因的。那后来我们读到约翰福音，我们才能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这个第几章呢？十七章。所以呢，他在第六节他怎么说？他对第五节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那这里他讲到，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就是十二个门徒说的。那现在我们知道，这十二个门徒实在说来，不是他自己拣选的，是父神赐给主耶稣。所以我们主乃是拣选父神所拣选的，所以请记得，如果主把彼得赐给我们主，你还能走；马太是有名的罪人，税吏永远能够走。但是在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犹大，我们的主老早知道他要把他卖掉，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他拣祷告的时候，他拣选了犹大，他其实就是拣选了十字架。那现在问题就是，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有的人做好事是急功好义，不一定是神的旨意。你知道，有的人施舍连祷告都不需要，这是因为他是急功好义；有的人施舍是圣灵感动他，他做了。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同样是施舍，将来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价值，你要问说，这件事是因为你自己本性就是急功好义的呢，还是圣灵感动你做这件事？所以就是怎么，当我们的主知道说，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是犹大，而这个犹大要出卖他，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名单不在父神的名单里面，他很容易拣选。但是因为这个名单是在父神的名单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看见说，我们的父神不光把彼得赐给主，不光是把其他的人赐给主，那其实实在说来啊，如果要我们的主来选择的话，主老早知道彼得有几斤几，有一些学生你拣选他，你是个福气；有的学生他们表面上说我要跟随主是受苦，其实不是学生的受苦，是老师受苦。你像如果你碰到朽木不可雕的学生呢，结果呢你这个算术你要教了他，你要拿起他的笔来写字的，那弟兄姊妹，所以实在说来，这十二个门徒不要讲彼，不要讲那个什么，不要讲犹大了，就是彼得啊，这些你去看好了。每次他们有钉都没有见，很多地方都不懂啊。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们在船上没有带饼啊？他们就是几个筐子，差不多七个筐子。你有没有觉得那些主耶稣完全把他们当作儿童班、当作幼稚园的学生呢？你看了吗？就说好，这次五饼二鱼，那次多少个篮子，十二个，然后多少个筐子，七个。他们实在就不懂，因为真正信徒他们还不知道到底他们跟随主那么久，很多事他们根本就不懂。所以我常常想，如果要替主耶稣帮主耶稣的忙，要另外找十二个来说，那找哪十二个呢？像马丁路德了，像维斯约翰了，开恩夫人了，达比了，那这些人我想跟随主应该是很绝对。所以就是你我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跟随主，就是主若肯收留我们，实在说来，你不是我们受苦，是我们主受苦。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在跟随主的道路上，
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误会了，我们以为说这些，你看跟随彼得，彼得雅各约翰跟随受了多少的苦，受苦也真的在基督里真正受苦是我们的主。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当主知道说主是把彼得赐给他，主知道说是多马赐给他，主知道说一个有名的税吏赐给他，你知道马太是有名的税吏，在这十二个门徒里面，一开始是最远的就是马太，他等于跑在额头上写了我是最远，因为他是最吏嘛。但是呢，后来你才晓得多马怀疑主，后来你才晓得彼得出卖主，否认主，后来你才晓得犹大出卖主。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十二个都是罪人，不过呢，马太是显性的罪人，其他都是隐性的罪人，你看不出来的。像我们在座很多也一样，我们看不出来。但是感谢主，主收留我们，主让我们来跟随他。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我们父捡到马太，你看见我们的主知道是从父的手里面接过马太来，接过彼得来，那这些都是软弱的人，都是不明不白的人。但是结果呢，因为这些人是从世界里面我们的父神赐给我们主的一个顺服的人，他就接过来。那么在这些人里面最难最难的一个是因为犹大要出卖他，接受犹大意思就是把他自己受伤犯受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天晚上就好像克西玛尼一样，若是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克西玛尼的祷告几乎是一个晚上的祷告，而那一次拣选门徒的祷告是整夜的祷告。后来我们就清楚了，所以在拣选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人就是最后要把他信实的交代给他。所以是什么？你看见我们的主的顺服，当他顺服父神旨意的时候，他知道如果什么时候拣选犹大，那么犹大自然就变成他乐意的弟兄。从此以后他每天醒过来看见犹大，他就知道说这个人将来把我送上十字架。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今天都有过这个经验，如果这个人一天到晚啰嗦，一天到晚谋害，一天到晚最后要你的命，弟兄姊妹，你每次看都是肉身上会有很自然的反应。好了，我们主三年半以前，他的的确确是从口中接过了这个杯来，是接过了犹大。那弟兄姊妹，虽然犹大要卖他，这并不表示犹大不能回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有三年半之久，我们主想尽各种方法，希望犹大能够回头。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有的地方我们不大懂，我们对犹大的故事我们不大懂。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早期的时候表现最好的犹大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记载说，这个犹大是十二个门徒中间的一个。那你若懂得希腊原文的话，那个原文就是说，犹大是十二个门徒中间对他们呢是显著的一个。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从十二个门徒里面，他的表现是最好是属灵的一个。他可以属灵到一个地步，没有人知道他要卖出的。你看他说的厉害不厉害？今天有的人呢，他属灵不属灵一眼就看穿了，但有的人像犹大，他根本你看不出来，他的表现各方面的情形给我们看的时候，他的确给我们看到说他可能是当时最属灵里的一个，所以你怎么猜你都不会猜到是犹大。想想看，如果彼得老早发现犹大要卖主的话，那犹大两个耳朵老早没有了。 他你知道彼得很勇敢的，所以如果现在如果说有人要卖犹大卖我们的主，那老早是没有的。所以你看彼得没怀疑，约翰没怀疑，谁都没有怀疑。那请大家记住，三元半其实唯一能够揭露他阴谋的，唯一能够曝光的，谁呢？就是我们主。请记得，现在他随时只要给门徒一个暗示，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门徒一定联合起来对付犹大，老早的问题就解决了。今天解决了犹大，明天就不需要上十字架。所以，只要犹大存在一天，我们的主一直是在十字架的阴影下一天。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与彼得同住还好，与约翰、安德烈同住也好，但是与犹大同住，那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日子就是在十字架阴影下的日子。所以我们的主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就一直在那阴影下跟随我们。所以不要忘记，当我们的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他来跟从我。他是主子，谁跟从了谁？最小的时候，当父神的旨意告诉我们主说，犹大是父神赐给他的，那他因着爱父的，他跟随父神走这条路，他果然背起他的十字架。每天他醒过来看见犹大，犹大就是他留下的情绪。那么弟兄姊妹，那么问题在这里，在这个情绪下，我们的主是不是能，我们的主常常说，你们不都是自己。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约翰福音第六章，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有多人退去的，那个时候有多人退去的，然后呢，圣经怎么记载？圣经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许多加略人西门的与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那弟兄姊妹，这句话谁写？是约翰写的。但是约翰现在写的是回头的亮光，他回过头他知道他卖主。如果当时他知道要卖主，他老早解决了他。他是个雷子，不要忘记，彼得会动刀，他会打雷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好了，这个有根本犹大逃不出这些门徒的手。所以可见那次我们的主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十二个门徒都听见了，别人都听不懂是什么意思，犹大听懂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路上三年多来，我们主只要有机会，他一定向门徒喊话的。不过他非常小心，当他喊话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是犹大。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什么？今天我们呢，如果真的恨一个人，我们真的要除掉一个人，那我们仍旧是个绅士，我们仍是表现非常大方，讲的话非常非常大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你这个苦读这个灵，你再装你的话都不会更好听。但是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你看见这三年半之久，他每一次有机会，他都是喊话的。那不光是我，他喊话的目的是希望他回来，希望犹大能够回头，希望犹大不要往灭亡的路上走。所以我们知道，主就给他好几次的机会，好几次的机会，希望呢他能够回头。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这种故事，你知道，很多人呢，怎么说，很多土匪也好啊，很多强盗也好啊，平常的良心呢都很硬的，但是呢，很稀奇，如果他做了爸爸，他别的时候他不想这些事。他做贼、做强盗、老大，这呼风唤雨非常得意的。但是呢，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有人告诉他做了爸爸，你看，在这个时候呢，因着他的爸爸这个责任，他忽然一念就会闪进他的脑海：那我是不是做一个时候就不做？我能不能一辈子做 我能不能是我能不能一辈子让我的就是让女儿去到她的爸爸手上的。所以许多时候这个责任呢能在一个人身上变成，有这个不是没有，有这个有这个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上海的门徒里面谁都可以管钱的，实在说来管钱最好是马太，对不对？因为马太他看钱看得多了，你看他数钞票的样子，你就要他就是做过税吏。所以但是你怎么样都轮不到犹大，但是很神奇，在他们中间管钱的是犹大。难道我们的主不认识人吗？难道我们主看人看不清楚吗？我们老祖我们的主当然知道犹大是几斤几两，知道他不过是灰尘。但是主的目的希望给他一个责任，这个责任代表我们主对他的信托。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就希望他能够回头，但很可惜，因为犹大后来主耶稣后来这个约翰告诉他是个贼，还从里面偷钱的。那早不知道这个重要的关键，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就是所谓马可楼上，这里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那就是说，当这个门徒们呢，或者我这样说吧，主耶稣在那个晚上，他特别有了一个非常的安排。这个安排是什么呢？他那天晚上就把犹大放在一个最尊贵的位置，就是说在那些客人里面最重要的客人是谁呢？是犹大。那现在你看他怎么排位。我们讲过在这个主人的右手边是第二位，左边的是第一位。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犹大是坐在这怎么说呢？从我吃饭的人右脚替我，那右脚替我这个人就是犹大。那请大家记得，如果和主耶稣一同坐的，只有两个人有可能用脚替他，一个是右边的谁呀？是一个右边的约翰，因为约翰根本靠在他的胸膛，所以他可以用脚替他。还有一个可能呢，在他左边那个人。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如果又从我吃饭的右脚踢我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个犹大呢，他根本就在主耶稣的左边，躺在主耶稣的左边。所以你看这个镜头很有意思的。那如果这样吃饭的话，那意思是说，约翰的胸膛。约翰是靠着主耶稣的胸膛，而主耶稣呢是靠着犹大的胸膛。那不光这样，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彼得啊，就点头告诉约翰，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的谁说的，告诉谁要出卖犹大。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马太明明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主说你们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嘛，然后十二个门徒每一个，这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实你每去证一个，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可能卖主，你看到吗？其实卖主就一个嘛。如果你没有卖主，你根本不要说主啊，是我吗？你要这样说吗？但是呢，十二个门徒每一个都这么说，就可见每一个人都卖主。你看见没有？我们里面每个人都有卖主的可能。所以弟兄姊妹，那些每个人心里面呢都是有鬼的，每个人心里面都不对的。所以呢，我们主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然后他们一个一个问主啊，是我吗？彼得问说是我吗？那就证明一个彼得心虚了，然后马太也心虚了，个个都心虚了。所以弟兄姊妹，在卖主这件事上，你不要管犹大，在亚当的性情里面，在亚当的本性里面，我们有一个本领，就是可以把主卖掉的。这一点我讲很清楚的。那么好了，结果呢？等到轮到犹大的时候，犹大说是我吗？主说是。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 如果读的是的话，那么第一个不上去应该是彼得，怎么彼得没有不上去啊？所以可见呢，主耶稣不是大声的讲，不是不是，因为彼得，因为犹大坐在他旁边，所以他声音低到一个地步，只有约翰，只有彼得，只有犹大听见，别人根本听不见。那么最稀奇的就是，这个彼得问约翰，约翰根本就在他的右边，结果在他右边，主问他说，就叫他说主，就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的谁说的？他说，可见彼得在内中，所以说就告诉他，哎，你告诉我是谁？然后呢，然后耶稣就回答，然后问说主啊是谁呢？那这个时候。主耶稣是说，我沾一点的饼给谁？就是整个宴席里面是这贵宾，是他最 honor 的，是最重要的人。所以意思是谁，我把这个饼沾给谁，谁就是谁就是最大的什么，就是个贵宾的。但是很稀奇，后来这个饼是给了谁呢？的确是给了加略人西门儿子犹大，他吃了，但是奇怪了。就是没有人怀疑他，你看见没有？意思是说，在那个时候，犹大表现出来的属灵的情形，叫你觉得绝对不可能是他。就是这些事情都已经做了。后来你知道吗？后来主耶稣对他说：“你要做的，赶快做吧。”那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个话。有人因为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者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所以犹大才大摇大摆的出门的。如果他们老早怀疑是他的话，那等一等，彼得不会让他走的。你看见吗？彼得一定把他拉回来了。但是最后呢，犹大还是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他用尽了各种的方法对犹大喊话，他很可以大声一点，大家都听见，他的问题就解决了没有？为了爱犹大的缘故，他爱护犹大的怒气，他保护犹大，一直到最后一分钟。到了最后，等到魔鬼一进入了他的心，那弟兄姊妹，现在到了 a point that we know will no return， 再也不能回答。然后犹大出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候是夜间。为什么？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现在犹大要出卖他，他也要下山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是夜间。所以你看约翰呢，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沉重的。那在我们继续交通以前，我想我再稍微问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犹大要卖人？当然最简单的解释为了三十块钱的买手，但实在说来啊，如果你真的稍微认识犹大的话，犹大会不会可能只为了三十块钱卖手？当然这是可能，不能说没有，这不可能没有。但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这圣经里面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给我们看见大概。首先呢，我们要记得这个犹大的名字叫做伊斯加略人犹大。这个加略人犹大，这英文是这个原文是 Iscariot。这个 Iscariot 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是配件的人，是配件的人。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犹大很可能在没有得救以前就是恐怖党里的一个人。那么尤其主耶稣啊，这个十二个门徒，你看最从后面，你看这个名单里面最后的四个，包括其中有一个叫费瑞党的西门，对不对？这个费瑞党的西门呢，实在说来，这个费瑞党的西门呢，就是那个时候这个最激烈的党。这个人这个是个暗杀党，是专门暗杀和罗马政府勾结的那些专门暗杀罗马的官员，也专门暗杀那些出卖自己同胞的那些犹太人，所以犹奸不是汉奸。那么这些人呢，是他们吓唬的对象。所以大概听说后面的四个人物，但按道理根据圣经考这个读圣经，他们相信他们大概都是一个来源，就这些人他们非常爱国。 所以呢，他们认为谁如果要帮助他们，他们自己要一定要帮助自己，所以他们常常可以见这些人呢，他们可以说是奋锐党的，我们叫奋锐党的心，奋锐党那些摆来摆去就把自己就甩到里面那个洞里面。所以后来罗马人呢，把他们追杀他们的时候，就是放火，就在那个洞的门口一烧火把。所以这些人呢，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根本就是爱国主义，就是恐怖分子。那么很有意思啊，他们所在那个山头啊，离开主耶稣讲那个山头，如果风吹的对的话，主耶稣讲的话，他们应该听得见。主耶稣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那这些奋锐党的西门刚好就是恨他们的仇敌，就是要。那么结果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四个来我们这个，包括犹大在里面，他们跟随主，他们做了主的门徒。所以想想看，就是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呢，最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是谁？马太。马太是专门是帮助罗马政府来吸自己同胞的血的，所以最有爱国情操的是奋锐党的西门，可能再加上犹大。现在呢，主就把他们呼召来了。那现在这个奋锐党的西门要杀这个马太，再方便不过了。这样的人就是他的对象，你看见了？但是稀奇不稀？我们主找来的人呢，都是两极的人，一个是非常爱国的，一个根本是完全卖国的。那这两个人根本是死对头，但是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请记得这些。在那个晚上，主耶稣替他们洗脚的，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是人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你如果要革命，你如果要做什么的话，你一定要找一帮同事，这帮同事一定要同心。你要不都讲广东话，要么都讲温州话，你把讲温州话跟福州话的摆平，那迟早要出事情。所以就是今天你要他们和，还是要他们分？你要他们和，你一定要找到相同的才可以啊。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你最少可以分成六队，每一队都是活宝贝，每一队都是个性不一样的。那弟兄姊妹，你看看马太，这个奋锐党的西门要杀的就是马太这样的人。结果我们的主能叫他们彼此相爱。所以当我们主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你要问说什么人彼此相爱，这些人主不光呼召他们，他们成为爱的对象。当我们主爱他们征服他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就放下他们的刀，放下他们的剑，他们就能够彼此相爱。除了犹大是朽木不可雕之外，弟兄姊妹，从来在人类历史上你没有这样的故事发生过。这叫什么？这叫教会。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充满勇气，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你就看见了主耶稣所完成的使命。主耶稣特别讲到犹大的时候，我想再清楚不过。那么好了，犹大很可能是个恐怖分子，那他为什么要跟随主耶稣呢？因为他有一天也许想到，所以在这么多人里面，最有可能成为弥赛亚，而最能有可能成为民族救星的，应该是耶稣。所以犹大他跟随主的可能做一个梦，但他的梦不是主耶稣的梦。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他发现他的梦碎了，主耶稣根本就不是像他那样的，主耶稣所建立的国度根本不是用武力建立出来的，他失望了。那弟兄姊妹，一个失望的缘故，最后如爱生恨，那么也许这是他出卖他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说当四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被卖的时候，这个谁呀、啊、这个犹大就用清醒做记号。那么懂得希腊原文的告诉我们说，那个犹大那时的清水啊不是普通的，那个清水在原文是非常富深情的。那就是说那次当犹大出卖主的时候，他是把主出卖了， 但是呢他对他是充满了很深很深的感情的。那这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现在呢他出卖了主以后，他知道每一个人都不是自己的，所以他以为说虽然主因为犹大的梦是希望主耶稣如果一受刺激他可以派遣十二人的天使，那么罗马兵丁根本不够他杀，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么主耶稣就建立了他的国度在地上，所以呢很可能这个失很可能犹大那一亲主耶稣的嘴，意思就是说现在你好自为之，你要好好的保护你自己，你好好的拯救你自己，你应该派遣十二名天使把他们通通杀了，我们犹太人信主了。结果不是有一件就完全叫他跌破眼镜，主耶稣没有去看，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没有。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起头出卖了主耶稣不错，他按道理来讲应该做假见证的这一点，结果你看见当主耶稣受审判的时候犹大没有出现，所以这就证明什么？证明很可能犹大那个良心已经什么已经他因为他看见主耶稣的表现，那是他觉得他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后来他回到圣殿，他把钱丢在那里，他只好上吊，因为这个行为除了上吊没有第二条路，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良心已经责备他到一个地步他自杀了，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能。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可能，弟兄姊妹，犹大把我们主出卖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他因为和主做了不同的梦，所以这给我们有很深的功课。今天你来跟随主，今天你和一般基督徒在一起，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犹大，每个人都带着他自己的梦来的。起头的时候你知道像犹大这样的人非常容易失忆，他也许根本就是变形虫，你看见吗？你们讲什么话他也讲什么话，你没有什么词他有什么词，所以到时候表现的是最前进的，表现的最属灵的，那最后就是连彼得约翰做梦也不会想到根本是他。但是不是事情，我们主老早知道了，我们主老早知道了，但是主有一个告发他的门徒，主保护他，但主要挽回他，一直等到最后犹大出去了，圣经说那时候就是夜间了。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住，这里有一个仇敌要我们主的命，但是你看主的爱是怎么回事。后来等到约翰回过头想这些故事的时候，他把它放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爱。爱不是洗脚的爱，洗脚的爱可能是洗同情的人的爱，你洗一个同情的脚，很可能洗和你站在一起的人的脚。但是说这里有一个人是在他相对的，这个人有人站在他对面，这个人提要他的命，要把他送上十字架，他仍旧能爱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主为犹大洗脚的时候，他的目的希望犹大能够受感动。这里最不配让你洗脚的犹大，但是犹大人心刚硬到一个地步，他要做的最后还是做了。所以犹大可以说后来不管多少次悔改的机会他没有悔改，所以犹大就变成灭亡。他的一生实在说来从来没有喊过我们主是主，没有的，别人都喊过主是主，他从来没有，他伪装的各方面有多好，我们主多方的希望能挽回犹大，结果我们看见是犹大最后成功的，是犹大把我们的主出卖了，所以最后我们的主立在十字架上。不过我顺便再讲一点，有的人啊，因为如果犹大不卖主的话，主耶稣不定十字架，主耶稣不定十字架，我们就不蒙救恩了，我们就不得救了。所以很多人就这么奇怪的逻辑，你看呢？很多人就喜欢做翻案文章，就喜欢做这种古怪的思想。那我再顺便呢，趁这个机会告诉你们什么事？主耶稣定十字架有两面。 经验的是人把罪，那包括比拉多了，包括犹太人了，包括最早当然是犹大，如果犹大不卖死，他们这些都办不到，所以人这边把罪的罪是这样。但如果光这一面的话，救恩不会影响我们。什么原因是这样？当这些犹大也好，比拉多也好，他们真的把主耶稣推上十字架，那么主耶稣一定是这样，在十字架上面，他第一个祷告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爱大家都知道，是爱仇敌的爱，没有问题。爱比拉多的爱，爱犹太人的爱，也是爱犹大的爱。但是问题是在这里，主耶稣爱仇敌为仇敌祷告，所以他不为仇敌祷告不好，但他为仇敌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我问你们，主耶稣父神到底要不要听这个祷告？赦免呢还是不赦免？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祷告，弟兄姊妹，父神不能够不赦免他。但有个问题，如果父神赦免他们的话，公义在什么地方？罪的公价呢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国有国法，天有天法。在旧约里面，如果神称义一个罪人，随便称义他，不付任何的代价，随便赦免他，神自己就称义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父神决定要听他儿子祷告的时候，你叫他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本来十字架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但是现在听说父神听主耶稣为仇敌的祷告，所以现在神自己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站在你我的位置上，所以根据什么呢？根据以赛亚五十三章，神定义将十字架上。他提记者在十字架上因着听他儿子的祷告，要他的儿子为我们做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成就一切，现在神就压上他。所以这一次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请记者比犹大没有功劳。今天犹为什么是我领导我，因为主耶稣爱犹大，为犹大祷告，爱罪人，为罪人祷告。所以请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神就必须要把我们主压下。所以整个救恩的完成，不是有人把他钉十字架就完成，不乃是。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站在你和我的位置，然后他才能得我们的救恩，我们今天才能够得救，否则不能得救。所以许多人呢，这些怪的逻辑，怪的想法，你知道的，这都不是圣经的想，都这个圣经从来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啊！我常常今天我劝一个姊妹，我说我们这个人头脑可以，我们的脑子是怎么像是野马一样，它乱跑的。你看刚才过去的两三分钟，有的人已经跑到台北去了，有的人至少已经跑到纽约去了。今天问题就是说，一个基督蒙恩以后，你要开始。他的思想可以说是他的 playground， 可以说是他的游乐场，所以他动不动就来一个火箭射到你脑海里面去，叫你怀疑，叫你这个。所以圣经里很清楚，当你在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注意保罗总说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你越想，你的结果是什么？难道你说你难道要去亚？难道你要去犹大说翻案为将吗？你的心态好了，不错。但是因此呢，我们就忘记了圣经里面的教训。所以我为什么多讲这些呢？我觉得在这里的背后给我们看一个爱。如果你没有看见犹大是什么样，你没有看见我们主怎样的挽回他，弟兄姊妹，主一直在对他喊话，只有他自己心里解，结果他并不知晓，就是不肯悔改，结果就变成了灭亡。他说啊，我们对这个人太，对这个比喻太好了，我们对他不够狠。你对他越凶越狠，你才知道他的爱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的爱有多深，彼得身上看不出来。问一问我们的心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 做犹大人的学习，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就派了门徒，实在说很清晰。后来主所洗脚的每一个人个个都逃走了。等到羊被击打，也是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犹大当然是把他把我们就卖掉了。其他这些讲的轰轰烈烈话，彼得说我就是我自己与你同死，我也不能不用。知道他们讲的什么？弟兄姊妹，主耶稣如果知道这些人老早就要逃走了，那这些人不否认，他们就一被捉拿，他们就跑掉了。如果主看见他们说鸟兽散，那何想鸡鸡之如此，何必当初呢？为什么替他们洗脚？不是白洗吗？但是你们不要忘记。只要被主洗过脚的，这个也逃不掉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都是沾满了污秽的，但是主爱我们，在主的脚前是应当的。主怎么可以在我们的脚前多少的污秽？但是主服侍我们，主知道我们被变心，主知道我们会软弱，但那个爱是到底的爱，那个爱是不改变的爱，所以。就是只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有一个姊妹一个弟兄要出卖你的，你能爱他吗？现在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一个是南极，一个是北极，他们能够相爱吗？所以我再说，是十三章这里的故事，我们主所做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不可能。但只有主，这现在第十三章是讲了爱的定义，那么十四章就给我们看这个爱怎么在我们身上产生，我们怎么能爱我们的弟兄，我们怎么能在主的脚前，这是表示我们爱主，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脚前，表示我们爱弟兄，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其实就是你如果仔细去读马太马可路加，都是讲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最后的晚餐以后都是讲的主的事，或者最多讲的他们彼此，最多讲很自然的我们就来到了十四章。那么十四章我们要明白它还是跟那个道主的爱，那么主耶稣也是，主耶稣如果说他的爱是道主的爱的话，那必须是他道成肉身有人变质，因为没有多久他要和我们分手。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主耶稣的爱是不是道理的不是说的。为着道理的爱能够完成，所以这些时候他就祷告求父做一点事。他在十四章里面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位宝贝。那另外一位宝贝是什么？自己就是宝贝师了。不过另外一位，那么现在呢，只要宝贝是在门徒们就好了，因为他可以爱他们，招呼他们，用永远的爱来安慰他们，爱他们。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宝贝需要找的，没有多久的时候，所以你看他在第十三十三节，小子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那如果不多的时候，表示上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呢，给我们看的是我们主要离开了，那是不是我们主的离开和父母离开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主的离开和父母是一样的话，那么父母的爱怎样是不是道理的，我们主的爱就是道理的。所以并不是主爱我们当地的人，他要保证，所以呢他就赎父赐给另外一位宝贝。那这个宝贝是什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爱保证是永远的爱，而且是道理的爱。所以然后主就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那更重要的下面说，也要请记得，主耶稣虽然爱门徒，替他们洗脚，是在外面替他们洗脚的。一个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人， 他如果在耶路撒冷，门徒如果他如果在耶路撒冷，如果门徒们是在加利利，主耶稣是不可能为他们死掉。所以君子们，你看，如果门徒们要享受主的同在，主在耶路撒冷，他们也得要在耶路撒冷。但什么时候主在耶路撒冷，门徒们在加利利，你看，因为山和水就把主的儿子隔绝了。所以不是什么，内主给我们的爱是没有一样东西能隔绝的。所以因为这个人他就求父赐给另外一位宝宝，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来了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就是为什么神是三而一的神，这是非常有讲究的。你知道只有圣经里面讲神是三而一的神，或者三位一体的神，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为什么说他三而一的神，意思说他在三种不同的情况和状态里面出现。当我们的神在人靠不近的光中隐藏起来的时候，他是父。有一天2000年前他来到地上，他是父。等到他求父，到了有一天啊，保护另外保护师来了，那就是圣灵。但是请记得，这不是父子灵，不是单样的东西。父子灵同样是一位神，这像什么呢？很简单，像水。这个水呀、啊，你看不见的时候是水蒸气，水蒸气是看不见的，它的气体，它被隐藏起来了。但是等到温度慢慢冷却的时候呢，它是水。这个水呢，已经比这个气体是具体的多了。你可以接你的干涸，这是水。温度再低变成冰了，你可以把它拿在手里。那么，请问大家，你去研究水蒸气，再研究水，再研究冰，同样的都是 H2O， 同样的都是水。所以就是呢，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当它隐藏起来后，靠人靠出去的光中，它好像气体一样，你根本看也看不见。所以难怪这个苏联的当初苏联的苏俄的这个太空人就跑到这个外面转太空转了一圈回来，他的宇宙就和我们玩捉迷藏的话，他躲得好得很，你找也找不到，你懂吗？如果神和人捉迷藏，神决定好你不让你认识的话，你怎么找也找不到。很多时候妈妈和小孩子都捉迷藏，一下子给孩子还抓到了，其实都是妈妈故意给他抓到的。一样的道理，神和人捉迷藏，实在说来，谁说我把它躲起来，好好躲起来，你科学家什么都不行的。你知道科学家现在能够研究天文找出，因为神在空，神在什么？神在宇宙里面开了两个窗户，一个是 optical 的，一个是 audio， 所以这么两个不同的窗户，一个是 radio， 所以你才能够知道宇宙。如果现在神把这两个窗户关掉，就好像那个方舟那个窗户在下面，对不对？他会把它关掉，人根本神和人捉迷藏，人根本找不到神。所以就是现在问题一念之间，神要不要向人显现？妈妈和女儿捉迷藏，那女儿找不到妈妈就哭起来了，所以怎么办呢？妈妈总要显现才行。所以妈妈哎，突然间就出现了，那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妈妈要乐意把她自己启示给她女儿，是不是？爱她女儿嘛。那同样的，我们的父神，他在人所靠的一关，他就是神，人就是灵，没有人可以认识他的，但是他要让我们认识，他愿意，所以他降卑他自己。一降卑的结果，就好像那温度从100度就降到普通的温度。啊，等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见说很稀少的。本来那个光啊是在门殿光谱之外的，那个光要照射我们的。但是现在呢，主耶稣在做人救主之前，可以做人救主的朋友。你可以，那所以现在主耶稣还是光，不过他在门殿光谱之内，红光、蓝光不会伤你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这不就是主耶稣道成肉体？ 甚至提醒他。因为这个缘故，他做我们的朋友，他愿意启示他自己，弟兄们。所以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主。好了，我们的主来到地上，造成肉身，要为我们做成救赎的功夫。好了，他找到了他们，呼叫他们，他爱他们，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现在问题在这里，因为他是子神，他仍旧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在耶路撒冷，他就不能在加利利；他在加利利，他就不能在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你要做什么门徒，第一，你必须生，你必须到同一个地方。你在纽西兰还不能太远了，所以你要亲近他，你一定要和主耶稣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道主的爱？道主的爱就是我们的主求父是给另外一位宝石，叫他永远与我们存在，而且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那弟兄姊妹，等到圣灵来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读十四章十五章。一面你看见十六节，比方十六章十六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胜了，因为我们的主回到父那里去。那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因为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仍旧是宝贵时，不过现在可以和我们永远同在，而且要住在我们里面。那弟兄姊妹，住在我们心里的深处，那个故事，然后圣灵要浇灌我们。你如果顺着圣灵的水流，弟兄姊妹，结果呢？你看，找到金子，找到宝石，找到珍珠，那最重要的，圣灵所赐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一念，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主住在我们，与圣灵同在，就是与主同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与主永远同在。所以主耶稣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怎么可能？他不升天了吗？怎么与主同直到世界末了？因为今天他在圣灵里面又回来了，所以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如果他在外面，他只能洗我们的脚；他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和他有个完全的连接。二，有一个要求就是连接。而这个连接，那是与主联合成为一体。那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真正进步、成长在一起，我们呢就与基督有完全的联合，而那个联合乃是爱的联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为着让他的爱是永远的爱，所以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必须加上。所以主说，你们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宝贵之事不到你们身来，我若不去的话，我永远在你的身边，我不能在你们的里面。但如果宝贵事来了，他能够在你们的里面，你与我，我与你，成为一个。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说，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主怎样在父的怀里与父神的连接。用也有一个抗议，有一个连接，也有一个相处。那么同样的，在主的身上是如此，在约翰的身上也是。约翰躺在主的怀里，现在这个不是外面。等到主升天以后，约翰仍旧能够住在主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爱约翰是爱上帝的，是爱爱的爱上帝的。虽然主升天了，但是天天约翰能够享受主的同在，天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现在约翰能够说，这个爱是永远的爱， 现在约翰能够说这个爱是不肯放弃的爱，这个爱是上帝的爱。
我想这个就是，如果大家仔细的读的话，这个就是十四章了，很清楚的十四章。那么十四章讲到最后的时候，第三十节，
以后我不再跟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三十一节，你看吧，下面这句话很动人的，但要说世人知道我爱主，并且不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时刻。当我们只说这句话，他就失了黑，我没办法到哪里去，到科技满意去，到哪里去，到什么，并且不怎样吩咐我，我也怎样去。他的爱不是只在口头上，不是在言语上，他的爱在行动上。所以立刻我们很高兴的是来我们走吧，你看见吗？然后呢，他起来的时候，大家站起来，我们康复人好呢就起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们还看见，应该是最后的晚餐。我们知道在桌子上那是月饼，是桌子上摆的应该就是葡萄酒。所以当他看见桌上的葡萄酒的时候，大概是我们如果我是真葡萄酒，我如果行走上十字架上的时候，我是真葡萄酒，那这是什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能够把水给神洗？你还记得吗？许多人研究说，到底为什么主耶稣能够把水变成水？没有人会解释的。但是十五章是个最重要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真葡萄树什么？是不是其他的都是假的？不是。真葡萄树的意思说，当初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是以它来做标本的。所有葡萄树的故事都是说出他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将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一切，就是葡萄树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么，什么叫葡萄树的故事？葡萄树经过四个月，从发苗慢慢然后长大，然后最后结成一粒一粒的，最后。所以犹太人就搬到葡萄园去了，就有手把葡萄摘下来，把它们放在酒架，然后脚要踩在葡萄上面。眼看着一粒一粒美丽的葡萄，丰满的葡萄失去了它的模样，最后被糟蹋了，好像失去了所有。没有想到那个酒就从大的压酒池就到了小的压酒池。所以从水变成酒的故事本来就是葡萄的故事，但是记得神创造葡萄的时候是让它做真葡萄的表现，所以在日常农作的时候是经过四个月，但是也是很真葡萄树。现在他把水变成酒，其实怎么在他来说不过是几万分之一，他就把水变成酒，这证明什么？证明他是神的，证明。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把水变成酒，实际上说来说证明他是神。所以不要弄错了，以为所有的圣经里面的很多的神迹都是违反大自然律，没有这件事。主耶稣把水变成酒这件事在自然界已经有了，不过需要四个月。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真葡萄树，是一下子就变成酒了。但他都告诉他妈，告诉母亲说，我与你什么相干？我的时候很有道理。我们主来的，他为什么说我真葡萄树？他为什么说来我们行走吧？你一上十字架，你就等于上了九章。那么继续行走，所以可见我们主来的地方就是要把水变成酒的。但是现在他妈妈说他们没有酒了，所以他当然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真正把水变成酒，我真正的使命还没有来到。等到希腊人要见主耶稣了，表示说我们努力了五百年，这个世界还不是天堂，我们需要见耶稣。那这个时候证明什么？世界的是幽静，主耶稣说好的时候到了， 我的荣耀，并且不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做。他为了叫人间叫世界把美酒放在最后面，所以主就最后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懂得接着二三七节，立刻就十五章一节，我是真葡萄树，这怎么讲？这就告诉我们，最后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乃是把水变成世界上的爱，像水一样。阿拉比这个爱，乃是像酒一样。弟兄姊妹，只有我们主经过十字架，当他经过无情的酒杖，我们就能证明说神就是爱。但是不止如此，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他的的确确是把我们的爱到了尽头，我们的到了尽头了，所以他能够把我们的水都取去。所以今天我们现在也知道说，我们是没有爱，我们的爱，而基督的爱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十字架上。你看见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第一个保罗或者约翰就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人是爱的。当你看见十字架的故事，你不能不受感动。等你看见十字架的故事，你就知道那个爱的品质，好酒一定是留在后头的。那个好酒所代表的是道理的爱。我在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给你。我们到了聚会的尾声，没有多久我们就要分散，但但愿这次的机会是我们一生难忘的。让我们不只愿意做一个光明之子，让我们也愿意做一个爱的标本。当你只要我们一口气，主啊，我们愿意向世界上证明说，只有你能够征服我，也只有你能叫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在两极的人能够彼此相爱。主啊，在人看的稀奇，但是你在十字架上走，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无论神的儿女在哪里，我们。